好，我们今天讲这个培育青少年的第二。那我们先唱这首诗歌，小诗歌本262，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们要跟我们家里的青少年谈话，好好和平共处。我们就是要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他哦。那为什么能爱他呢？因为我见到他的里面有王的荣美啊，真的。其实孩子们里面其实都是主在里面的话，每一个都很好，很漂亮的，很美丽的。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青少年的父亲和母亲，在过往的这十来年的岁月，我们要为着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成长上献上感谢。如今他们要在他们的生命中第一次可能遇见许多的挫折，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他们要遇见很多的压力，是他们在从小在家里面的时候所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他们自己也要面对许多的改变，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主耶稣，我们求你给我们这为父为母的有智慧，有从你那里来的爱，能够陪他们走过这一段时间。主耶稣，我们把下面的讨论我们仰望你，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有缺欠的，我们不懂的，还有我们正在学习的，主啊，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形式有一点点改变哈，就是我们可能先有一点点的讨论，然后我们再等一下再回来。那但是呢，在讨论之前啊，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上一次这个邦英弟兄给我们讲，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变了，对不对？他们都改变了，都长大了。那我现在想问一问，就是说我们多少都已经做青少年的父母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这个第一个题目，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不一样，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你们有笔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等一下万一你们要讨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体会？接着你觉得 Jonathan 长大了，你觉得他跟你有什么不一样？随便，就跟你好了，跟你现在，可是跟我们这一代人有什么不一样？什么 game？ 他们的游戏，哇，电脑上面、电视上面的游戏比较多，还有的。在国外，这个是生活的环境，在国外很不一样。还有呢？
跟我们年轻时候，比如说跟现在
都可以，就是跟我们这一代，你觉得我们
物质生活条件更好？
对，很好，物质生活的条件更好。非常重视自我，所有事情关于我的。都很重要，对，我的长相，我的才华啊，我的需要，我的享受，我的朋友啊，都很重要，重视非常好一点。还有呢，教育，学校教育哪方面不一样？教育开放很多哈。我们从前很保守，他们现在又开放又自由，
从前我们不敢讲的话，他们现在统统公开讲。啊，还有呢？引诱比较多，引诱多很多，非常的多。然后整个的社会变化非常的快速，对不对？现在非常非常的快，他们的各方面的知识，他们的这个科技哈、电影啊，所有的享受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快啊。还有呢？他们现在的娱乐跟我们也非常不一样，哦，他们的人际关系跟我们也非常不一样。他们现在人际关系，他们有时候上这个网 ，IM 一个 group 可以到几千个人、几万个人。你们知道他们 Facebook 就是他们最流行现在的 Facebook， 他们会参加一些的 group， 你是必须要有那个 group 的 login 有 password 你才能进去。才能够去参观他们里面的东西。那一个 group 呢，有时候有几万个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几十万，但是我有一次我偷看到有几万个人啊，那个我们父母没有 password 都进不去。人际关系他们可以扩展到完全没有边界的。我们从前我们就那四合院。学校、街上，就是这些人，对，我们认识的人就是这些人。可是他们现在认识的人非常非常的广泛，各种年纪、各种文化、各种层次、各种语言啊，还有没有？他们听的音乐也非常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而且呢，他们想听什么就听什么。他们要看的电影，他们想看什么就看得到什么。我们从前没有这个享受，对。即使我们现在都不懂，可是呢，他们比我们懂。你们想要看什么电影？你们去哪里看？现在去电影院，对。我们现在就像我们是现在好了，就算我们有一点懂一点这个高科技的，我们看电影我还是去电影院看，对。那顶多租个什么东西来看。那他们要看电影怎么看？上网看。上网看，而且他们要看什么都可以看什么。其实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太多的 control， 没有太大的控制啊。他们要做什么其实是很容易，那他们要买什么也比我们从前容易很多啊。所以呢，他们受到的这种多媒体的影响，比我们在座的大人都大。他们天天看到的电影明星、歌星，其他的 celebrity 有名的人知道的消息都比我们多，他们的资讯比我们多。我有时候，我从前觉得我儿子怎么都不看新闻，现在他们每天早上一早起来就是打开电脑看新闻，所以我很多都不知道的事情，他们都比我知道，告诉我妈妈哪边又有大地震了，哪边要有这个。龙卷风了啊，还有呢，所以他们受到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的生活形式呢，就是从他们所接触到的这么多东西里面，他们来受影响，就并不是只有受到你跟我的影响，他们受到的影响不是只有从学校的老师，不是从教会的里面，那。你说他们，我们要怎么样来适应他们这么多，这么跟我们不一样？这是大家等一下可以讨论。那他们是不是希望我们跟他们一样呢？我想也不见得。他们希不希望他们的妈妈穿的跟他们的同学一样，这边露一截肚子？他不会，对，他们也不会期望我们写那些火星文在那个。这个看不懂的那个英文，他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跟他讲一样的语言，哦，哇，讲好像很酷哦，哈，这个酷妈要跟他们讲一样的话，你觉得他们会觉得很好吗？哎呀，艾琳摇头啊。就理解的，如果你跟你女儿都穿一样的衣服，一层又一层的话，你觉得他们会觉得很 proud 的去跟他介绍说这是我的妈妈？我想不会，对不对？啊，
我有一次跟我的孩子有这个谈话，他们说 No， 他们不觉得，他们没有 expect 我们跟他们唱一样的歌，一起跟他们跳这个 break dance 啊，听那个 hip hop， 他们会哦、oh, once for a while maybe 要为他们的缘故，但是如果我们改变跟他们一样，头发染的或是怎么样很奇怪，他们会觉得非常不 comfortable， 很不自在啊。即使我们很想跟他们一样，他们也不见得能接受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有这种压力。就虽然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爸爸也一样。啊，爸爸如果说你跟你的儿子为了要跟他 identify， 你天天都跟他穿一样的衣服，穿着裤子快要掉下来哦，或者是窄窄的牛仔裤，我想他们都觉得很不 comfortable。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有这种压力，说他们觉得我们要跟他们一样。好，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维持这个不同，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来两代之间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扶持，而且互相接纳。我想这个是一个我想我们一开始讲的。那另外一个呢，第二个题目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一起讨论好，或者我们现在就可以讲的，就是说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你觉得他们需要什么？十岁以后我们的教育方式要不一样。我上次讲孩子哦，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 telling， 你告诉他做什么，命令他做什么比较多，然后慢慢慢慢的你要开始 teaching， 要开始用教导的，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是用命令的。那特别在十岁以后，我们常常很需要去 teach 啊，用教导的方式。然后我们更是在十岁以后，这个 preteen 跟 teenager 呢，我们开始要delegate， 要把责任给他们。那为什么要给责任给他们？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需要，他们需要信任，他们开始重视这个感觉了，他们需要被尊重。所以当你适度的给他们一些权利的时候呢，你有会让他们觉得他们跟小孩子不一样，然后他们很需要自由，所以这你要给他一点适度的自由啊，譬如说在钱财上啊，或者是在他们的穿着上啊，或者在他们交朋友的身上，是他需要一点自由，他需要一些的空间。好，在他有能够有选择，然后他吃东西，我们小时候呢要他们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当他开始成长的时候，他需要有自由，这是人里头成长一个很自然的过程。那他还需要什么呢？他很需要鼓励，好，需要 encouragement， 正面的鼓励。你们还没有想到什么？理解很好，他需要 understanding， 他很有时候他讲不清楚，青少年的这个思想他还没有很成熟，所以他常常讲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很需要给他们理解。还有呢，被承认啊，被朋友，他很需要朋友，他很需要 relationship， 不管是同性的不管异性的，他们都开始啊，心里就产生这样子的需要。他们需要被肯定，他们如果做对的事情，他们需要肯定。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啊，但是呢，这些都是正面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然后上一个月的时候，邦一弟兄讲到说，他们还在这个成熟的过程，对不对？再怎么样，他还是只是一个青少年，他还不是一个成人，所以其实他们里面呢，也晓得他在争取信任、尊重、自由、理解的同时呢，其实他们也很渴望能够要有人引导他们。如果你们跟一些青少年很深入的谈话，其实呢，他们里面 deep down 在他们的心里面，他并不是像他们表面所讲的，他要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放任，你通通都不要管我。其实他们是很渴望有导师、有引导的，啊，但是在乎说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所以我们父母能不能够成为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
那个他需要自由，你以为他需要自由你就放任他，但其实他心里面他需要引导，我们能不能成为他这个引导的这个 source， 一个来源啊？那还有呢，他需要纠正校正 correction。 一个孩年轻人啊，他没有 correction， 没有人来校正他，其实他是 feel very very unsafe， 他觉得很不安全的。他其实因为他里头其实对他自己的那个自信，还有他对整个世界，其实他还在那里 develop， 对不对？他才在往前，所以他其实在他心里面，他很需要适度的校正。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校正他，而不会造成我们跟这个尊重或是信任造成一种冲突。哦，那另外呢，他还需要什么？青少年开始长大了，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界限。界限呢，这本书哈，就是与青少年摄影院，我没时间看哈，但是我讲的这个界限，我不晓得会不会跟他的书不一样。但是因为界限 boundary 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心理学的名称，都是讲到说人如果有健康，人与人之间如果有健康的界限呢，它是一个很有一个啊合适的界限，它是一个很健康的情形。那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其实美国人家庭也一样，我们上一个礼拜去上那个课哈，讲到这个 codependency 啊，我们三个妈妈就在那边说，中国人的妈妈很多都有 codependency 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孩子胜于孩子需要我们，那我们的价值都建筑在这个孩子对我们的需要。那其实孩子到了这个青少年十岁以后呢，我们需要有适度的界限，譬如说爸爸对女儿，他需要有适度的界限。妈妈对儿子要有适度的界限，尤其是我们有儿子的妈妈哈，如果我们跟儿子没有界限，你看有一些孩子哈，他就这个非常的黏妈妈啊，这个造成他其实并不是很好，有一些的情节，我想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对，其实不是很健康。那再加上他的个性呢，也会比较怎么讲，就是这个。讲不好听我不要讲好了。对，所以我们做母亲的要了解，那爸爸对女儿也是一样，好，他女儿已经长大了，对，他就不能够再像小的时候那样子跟我们那么亲密，所以我们要能够适度的呢，能够要有一个界，能够接受有这样子的界限啊，那让他们知道说我跟人之间呢，其实我不需要那么的亲密的啊，我可以 say no， 我可以跟我的爸爸妈妈说我不想去啊，我可以怎么样，但这个界限呢是要非常的适度，所以在有一些很高压的家庭里面呢，这个界限就非常的，就说就没有这个界限，所以所有的孩子都得听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到成长的时期，那他把他压制下来的话，其实他是有这个需要的，你把他压制下来，他总有一天他还是需要设定他自己的界限，不然的话他就对界限非常的模糊啊，那造成他在性格上的一些缺陷。然后另外呢，青少年非常需要约束，就像我们说他需要自由，好，但是呢他需要权力，他需要信任，但是呢其实因为他们还不成熟，所以这个我们对父母来说呢，我们对他的适度的约束是很重要，所以 curfew 就是这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就是宵禁，就是你晚上几点钟要回家，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都有，对不对？那你以为说没有的话，因为孩子一定会反对说为什么啊，可是呢这个约束是很需要的啊，在乎说我们怎么样去设定这个约束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跟青少年啊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体的这个观念能够看见的话呢，也许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就不会常常因为一件突发的事情啊，或者一件争执一个议题呢，弄得这个大家不欢而散，因为我们都很 focus 在那一件事情上，对不对？几点钟回来啊，或者是说一个月你给你多少钱，你能不能开车，那青少年的开车，他其实你让他开车呢，对他来说是一个信任跟一个他的自由啊，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可是呢那你要怎么样呢能够引导校正界限的约束，那也很重要啊，什么时间该给他开车啊，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他可以开车，几点钟他必须要回来，这些呢我们如果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概念的话呢，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可能会让我们不会那么紧张，以至于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常常触礁，常常产生很多的矛盾跟冲突。所以呢，那下一个题目呢，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分两组来谈，好不好？一个是说他们的改变会引导他们往哪一个方向而去。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青少年呢，他其实也不过几年的时间。你十岁好了，他太早开始，十二岁，好吧，十一岁我们上开始上junior high，然后呢，到他们十八岁，可能十八岁现在还没有完全出这个 adolescent 啊，从这个青春期还没有完全出来，可能到二十岁好，啊，现在有人说二十岁吧还没有出来，有人的青春期可能到四十岁了，对，但是我们差好不好，比较正常，我们说二十岁好了啊，稍微比较正常了，比较稳定下来，那我们也不过是七八年、八九年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的青春期这个过程呢，迟早有一天会过去的。那过去以后呢，他会到哪一个方向？这是我问的问题的意思。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在他二十岁、二十一岁，或是大学毕业以后，他这些在他青春期的改变会引导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的，好不好？那下一个题目我们要开始讨论的，就是说我该如何在这一个阶段，借着健康敞开的谈话，陪他们度过可能的风暴。不见得每一个人在度过青少年的时期呢，都有很可怕的风暴。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越来越多比我们那个时候经过青少年，我都不记得我青少年有什么不一样，你记得吗？对，我 Jason， 你青少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风暴？没有，你讲真的哦。在二度青少年时期，对，就我们现在家里的爸爸跟儿子都在青少年时期啊，都在 adolescent 啊，我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你看圣经时代没有青少年这个字，你如果到圣经你去查这个 youth adolescent， 你看现在每个教会都要有 youth meeting， 哇，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没有青少年的聚会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这个教会不能去了啊。可是在圣经的时候没有，也没有儿童聚会，没有青少年聚会，对不对？那但是呢，却这个时代却越来越看见这个需要，就是他们这个过程是越来越凸显出他们的不同，他们的 unique 的 needs 啊。所以不管是我们父母，不管是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都需要重视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说从前没有，那现在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该如何在这个阶段，借着健康敞开的谈话，我们可以陪他们度过风暴。那我想我们大家一起谈的时候，我们分两组哈。我想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难处，就是发现我们的孩子不跟我们谈话了，他们谈话越来越少，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上。好，他们宁愿跟很多别人谈话，但他们不跟我们谈话。他们宁愿跟很多人其他人出去，但他们不要跟我们出去。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好，它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另外呢，我想上一次我们在小组的讨论里面呢，我想也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很难跟我们的孩子 bring up 一个 spiritual 的 topic， 很难有属灵上面的谈话。你们有没有这种开不了口？会不会我们好像有时候可以跟他们指导功课，问问他们学校的事情，跟他们谈谈他们的将来，或者甚至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好像可以谈，可是我们好像很不容易跟我们的孩子有属灵的一个交集。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大家提出来一起谈谈一谈，要怎么样我们可以互相帮忙。那我们今天人不是很多哈，所以我们分两个组好不好？有儿子的一组跟有女儿的一组，这样公不公平？我现在没有分清楚到底哪些人有儿子，哪些人有女儿。有儿有女你就自己决定好了，有儿有女真是太幸福了。 啊，我们有儿子一组，有女儿一组哈。然后回来以后呢，我想每一组呢有，有一个人好了，好不好？你上来做一个presentation， 你把你后面这两个钱，就是他们的改变会引导他们往哪一个方向而去，你们的讨论，还有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借着健康敞开的谈话陪他们度过可能的风暴。我底下列出一些的经文，那作为大家讨论或是回家以后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些的可以思考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就分，那我想弟兄这一组就交给培宁好不好，那就是那个有女儿的这一组交给培宁好，那有儿子的话呢交给能成好不好，哦，儿子也是明华，你们两个哪一个？明华两个儿子，好好，他赢了赢了，明华跟立业，那个另外一组交给培宁跟朱莉好不好。
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改变会引导他们往哪一个方向去啊？好像我们都在谈一些不着边界的。那基本上就是说，就是你不要有一个特定的模式，因为好像说我以前是这样子的话，你也要这样子硬套的话，套我们以前的模式的话，或者说，一直很讲究是一定要去考。好上的大好的大学啊，怎么样或怎么样，以后要怎么做怎么样，这不一定对他们很合适。那姐妹也讲了一个例子，说他James 的话，他说，要么我先去做 missionary， 然后再上大学什么。我说这个很好哈，就是不要让太约束，不要用一个框框来定他们将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哎呀，春秋也分享了，就是说也是基本上就是说不要，就是要多交错。交错出来，把自己组成交出来，不要是一直觉得你要这样，或者他要这样哈，这就交错，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这个方向就是说没有特定的方向，把他们引向成交错给神，这是我想我讨论的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该如何在这一阶段借着健康敞开的谈话陪他们度过可能的风暴。那我自己的来说的话，我是这方面做得很差了，因为经常是我先很容易发火，所以没就一发火的就没有这条件去谈话了，所以老师有的时候 Samuel 会他有的时候会主动的跑来那个说跟我谈谈，所以我们交通的一个就是说讲一个要祷告哈，一个要祷告。一个呢，那个孙林也提到说要，找他们谈，找他们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一吃饭，什么事情都跟你讲了，所以这也是个很好的途径啊。对 ，Sammy 他不想吃，所以说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有找过他几次说请他吃去吃饭，他说浪费钱，不要吃。对。对啊，所以反正我觉得我这个吃饭是一个也是一个途径。还有我想的也就是说是春节也提到陪着一起祷告啊，先从一起陪着一起祷告，然后再开始有一些比较容易的交通。那么大家都认识到一点，就是在属灵上的交通非常难，好像是因为就是他们也年龄比较小，但可能是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经验，所以在属灵上的交通我是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通。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三米五分钟就吃完，我们嘛怀心要吃一个小时，那我大概十分钟，婷婷大概十五分钟这样子，所以噼里啪啦 ，anyway， 所以也或许到外面一起吃饭是一个好的那个好的途径。OK，
好，
欢
迎，
交给欢迎，
谢谢。
好，那个我。那个，今天我们刚讨论就是说，我们刚前面我们先讲说，他们说往引导他们怎么往哪里去，他们的改变。那我们先说从我们自己，那我们再回想说，我们以前这样子，如果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有什么变化，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就在讲到说父母亲那个对孩子的态度，如果你可能你父母亲对你们很强硬的态度，可能就会影响你跟孩子的态度。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看上就是可能不像以前，你可能你压他可以压得住，你就现在可能他们都是要比较跟你要商量啊，要什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自己在那种被高压的环境长大，你可能就很难就是说好像能学习这样子跟他们怎么沟通，跟他们有商量这样子的意思。然后这个话往哪里去，我们刚也讲到说就是有的会读书啊，不会读书啊什么，或者就是说就是刚我们在姊妹也分享到，就是说他本来他的就是弟弟说什么他功课不好，但是他可能他很会交际啊，或者他可以走别的方向，他可以做 sales 啊，做别的。但是可能在中国人家庭，我们就不愿意接纳这种好像说不会读书做别的方面 talent， 就说我们要学习真的就是说怎么顺着他们这样子，他们自己有哪方面的这样子 talent， 让他们往那方面再发展。然后第二个我们就第二个我们在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姊妹她我不讲名字，没什么讲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有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他有走过这方面的有很多经验了，他就觉得就是说很大的就是说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说让我们真是说要让我们真的学习说把孩子要交给神，然后要先改变我们自己，然后真的是要让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态度，然后能够接纳我们的孩子，这样子才能够就是说真的是听孩子在心里面说的话，不然他们可能表面上跟我们说，但是心理上可能他们不见得就是说把他心里话告诉我们。所以就说也还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我们父母亲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时候我们也有点像青少年一样，我们也常常是那种叛逆的。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些有的有在交通说他们在孩子沟通方面，有的人利用说睡前可以跟孩子一起读 Bible 啊，分享啊，一起祷告，说还就是这样子很有帮助。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刚刚我们在提醒的培明弟兄他说的很要，就是说我们其实父母亲就是说常常觉得孩子长大可能你就是说你很多东西可能你没办法再帮助他，但是是就是说有一点我觉得刚刚也很有帮助，说父母亲但是远远都是他们的父母，尽管他们孩子长大了，但是你还是我们还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就是非常重要要保持跟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的管道。
好，谢谢。好，大家交通的都非常好啊。那个我觉得我们刚刚在一起谈的时候，好，那个都碰到，就说我们都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常常是让我们就是 step into 我们的 comfort zone 啊，就是说他们都踏进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的地方，然后发现说原来因为孩子的缘故，我们碰到很多的挑战。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就是好像都碰到我们的这个界限 limitation 哈，就是好像从前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前没有看见自己的脾气，从前没看见自己的自私，没有看见自己的narrow minded 哈，很狭窄的眼光，从前没有看见说哦，原来我们自己的性格上有很多的 defect， 很多的缺陷。那刚刚 Irene 提到一个点很好，她说像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怎么去道歉。我们的父母从前的父母不太会跟我们道歉，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那个 role model 啊，所以我们也不会道歉。那我们就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他也不会跟人家道歉。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点，因为那他因为他先劝帮一念弟兄，然后他自己先学习，然后他孩子看见他会道歉，他的孩子也会来跟他道歉。我是 same here 啊，我们家也是这个样子。那个这个他们从这个从前是不需要道歉的，因为小的时候我就是要告诉他们做什么事情就好 ，and I was never wrong， 从来不会错过哈。这个但是等到大了以后呢，哎，发现说我常常错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因为其实他们对的时候，这个而且他们比较容易分辨是非，因为孩子的眼睛是很锐利的，其实他们知道对跟错。我们的孩子都很聪明，刚我讲到说我觉得他们都比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聪明啊，比我们里头灵光很多，至少我承认啊。好，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都比我们聪明。那我聪明因为没有我会读书，但是 比我聪明，那我就真是承认他们真的比我聪明。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他们看得很清楚，越大他们越看得清楚。我在不久之前，在两个礼拜以前，那个余立中才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余立中他到那个欧洲去，那个结果呢，我整个礼拜都非常非常忙碌，然后礼拜二我要跟春秋跟 Christine 要下南加州，我这么多事情，家里教会，哎呀，然后我就心里已经很紧张了，对吧？我也挂念家里面，然后礼拜天呢，我就跟他们讲好，我说晚上我们一起好好吃一个饭，因为我整个周末都很忙，为了逐日的聚会啊这些，所以我后面四五六日我都很忙。到晚上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聚的，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吃个饭，晚上跟妈妈在一起。我说不然我那个礼拜二我们就要下去，我们就约好要去九九家吃饭。结果呢，他们打球打电话，我就我要去永和买菜，然后热得要命，吃一大堆，然后兴冲冲想要回家一起做饭，然后到九九家。然后跟我打球，我说打球好，我想打球真的打到四点多吧，五点钟顶多。我五点多回到家，他们才刚出去十分钟，但我不知道，所以我一看他们不回来，等到五点半还不回来，打电话打了几次都没有人啊，我就开始情绪就这个，所以呢，我就这个十二道金牌呢，五点半的时候呢，把他们给叫回来了。接了电话以后，气喘吁吁，他跑来接一个电话，然后我说：“你们现在就给我回来。”他说 ：“But。”他说：“妈妈，我们才刚刚开始打 ，OK， 才我打完一场而已。”啊，我说 ：“No，come back now。”啊，然后他说 ：“OK。”然后他就回去。过一分钟，换一个人再打来，他说：“九九刚刚才到。”那我就没有理由了，因为我们是要去九九家，那九九现在去跟他们打球，对，还一大群青少年，我还有什么理由说你刚回来呢？对，因为我就是为赶去九九家，但是我这个宝座下不来，我说九九去关你们什么事？回来，我就硬是就把他们给叫回来了，因为我又很累哈，然后又讲好了，他们又这样子就跑出去玩，把我一个人弄在家里整理这个整理的时候，我就把他们给叫回来。我想真没良心，宝宝不在家，你们两个都把我丢下来，还要不陪我，我就心里就好像有我没有这么没有这样子啊。但我现在讲的夸大一点，不过我就把他们叫回来。十分钟以后，他们两个回来，满头大汗回来，我在那生气，我在那切菜。然后呢，后来他就说 ：“OK， 妈妈，我们回来了。”我说 ：“OK 啊。”然后呢，我就说帮我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过了十分钟以后，这个老大呢就拿了一个椅子，高脚椅子坐我旁边，在那个厨房。他说：“妈妈 ，we need to talk。”我说 ：“talk 什么？”他说 ：“I feel it's not reasonable, not fair。”心平气和的这样跟我说，他觉得很不公平。我说：“好吧。”我也坐下来。我说：“什么地方不 fair？” 我其实我心知肚明，真的是不 fair。我说：“好吧，你说什么地方不 fair？”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才刚刚去，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你叫我们把十几个年轻人丢在那边，九九跟 Albert Andrew 都在球场上。”他说，然后 for no reason 哈，你叫我们要马上回来哈，啊什么什么什么就讲，哎呀，越讲呢，我就里面就越被神光照，我就在那边 struggle， 要不要跟他道歉哈？啊，我本来想骂他们没良心的，可是其实也没有没良心，对不对？好，就是我的情绪嘛，就我就说 OK， 我说妈妈。妈妈对不起，然后我承认，我说爸爸不在家，我说我可能很紧张哈，然后你们都不在，我说 I feel upset， 然后我说 I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叫你们马上回来 ，I'm sorry。OK， 打个折二指就过来 ，OK we are cool， 然后二指过来 ，OK we are cool， 我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就有一个很好的晚上，那所以后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还又再去跟他们讲一声，我说对不起啊 ，forgive 妈妈，今天真的是这个太不 rational 了，好把你们叫回来 ，feel sorry，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去 make up with 那些 young people 啊，他们 that's okay， 他 we didn't tell them， we just say that we need to go， 呀、yeah, ，所以哎呀 ，anyway， 我只是跟你们讲说孩子大了哈。我很高兴，其实我后来我心里面，我自己心里面，他们在坐下来这样两个大个子坐我旁边，这样子来说 ，we need to talk 的时候，我虽然面子挂不住，可是我心里很高兴， 因为我很希望将来他们这样子来跟别人沟通，对啊，因为我不希望他们把他们的感觉压在心里面，然后一晚上我们三个人都不讲话或者是不高兴啊。他 very nice manner 然后跟我说，妈妈 we need to talk 啊，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很高兴他们这样子来 confront 我啊，那我觉得他们也算是长大了，所以我只跟你们分享，我觉得孩子大了哈 ，sometimes 他们的改变，然后他们的不同哈，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去尊重他们的成长啊。那现在当然他们过了青少年的，还有一点留下来了，但是至少稍微比较稳定一点。那我自己就很心里很安慰，就是说他们可以知道这样子来处理我的 wrong， 好，那我希望将来他的太太或者他的老板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榜样好，跟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这个 EQ， 我们的情绪，我们跟人的这个态度哈 manner， 其实孩子都看在眼中啊，真的都看在眼中。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呢，就是我就说我们怎么去陪他们度过哈，有很多的这个谈话是有 verbal 的，就是有言语的，也有 non-verbal 的，也他们在看着我们成长。两年以前我的母亲节的卡片的儿子写的呢，就说妈妈 ，I see your spiritual growth in the past years， 好老力老气，好像来夸奖我的这个属灵的成长啊。这个但是呢，这个表示说他们在看我们的改变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孩子是一个，他们看见我们的改变，在主里的改变，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盼望。如果他看我们从小到大十几年我们都没改变，永远是那个样子，那他们也不会觉得今天在基督里面他们会改变。你们觉得我讲有道理啊？如果我们十几年，他们因为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 spouse， 我们的配偶，对不对？如果他看我们十几年没改变，那他们是信主的人。所以我有一个点，就是说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改变会引导他们往哪一个方向去？哈，我认识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自己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很有可能呢，他们在青少年时期不能够 cope 他们的 change， 不能够啊，这个糟糕，我在中文都不能够cope 他们的 change， 要用中文怎么讲？就是说适应，也不是适应，就是说他们那个应付，能够应付他们这个很多的改变啊、哦。那我觉得他们将来在人生的这条路上，他们还有很多的风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改变啊。他们是不是能够有那个 skill， 有那个技巧可以去应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呢，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引诱试探，你想将来他们做生意啊，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在很多的地方，他们可以面对更多更多的试探。那他能不能建筑他，就是说他在青少年时期，他怎么去面对这些试探引诱，然后他们可以面对他们将来啊成人以后的试探引诱，像他们对 fashion 的 resistance。这个青少年时期，如果我们可以引导他们对这个流行，对这些东西呢，他能够有一个正常健康的态度。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都老力老气了，但是呢，要有一个，至少要有一个界限，他知道怎么样，什么东西是我可以跟着这个潮流的，哪些东西是这个是不属于我的，我已经 enough 够了，到这里为止了。啊，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在青少年时期能够 cope 这个东西的话，将来也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啊，像他们对游戏啊、电脑啊、对网上色情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当然我们在座的正好父母，大家家里孩子，我相信都比较单纯，可是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形。啊，我那天跟我们几个同工在一起交通，我说。我们去看说美国白人他们做见证都是 啊，刚好我逐日讲到的时候讲到，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听到那么多的见证啊，酒精啊 ，drugs 啊，然后啊 ，sex 啊这些，好，我们以为说啊，那这是美国人的事情啊。后来就有一个父母 parents 来跟我谈，他孩子上大学，他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在宿舍里面碰到的人就是我所讲的那些人。他们可以拿硕士学位，成绩可以 4.0， 非常的聪明啊，可以在律师楼，在 architect 的那个建筑师啊的公司里面上班啊，这是啊自己买房子买车子，可是他们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酒瘾，可能他们每一天回家都要吸食这个 marijuana 啊，这是在他们所接触的这个朋友里面是很普遍的呀，他们上网去strip bar 去看这些脱衣舞，或是喝酒，或是怎么样交各种的朋友，换异性的人啊，或是婚前随便有这些性关系，对我们是很稀奇的事情，可是对我们下一代他们要接触的朋友，这是很普通的事情，这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他们还在家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有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就是将来他们的改变，他们这一段时间的改变到底会将来引导他们到哪里去啊？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靠着耶稣里面，在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生命，知道怎么去 cope 这些 change。 那第二个我就只讲这两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好，我一直在的强调，这是我们基督徒论坛，对，这是我们基督教家庭的孩子。那我觉得有一个点呢，一直在我的心里，我常常要祷告，而且要常常要注意的哈。我不希望在基督教家庭的孩子，我们家的孩子，好，他们只有宗教的外貌，而没有生命的实际。这是我心里面一直很大的一个恐慌。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也是我很希望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呢，在我们这几年的时间，可能我们需要很注意，我们不要只是 discipline， 只是约束他们的外面，或是我们只看他们外在的行为，他们的读书啊、哦、听话，我们就觉得这已经好了。我觉得要非常注意，就是当他们离开家以后，这个信仰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在他里面的真实度，到底可不可以帮助他走下面人生的路，走以下的人生？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命。我觉得其他的东西，啊，他们不会吃太多的亏。说老实话，我们的孩子，就是他念 Stanford 的，跟念San Jose State 的，我觉得没有差别太大。说老实话，我不觉得对他们的人生会有太大的影响。可是他对于跟主的关系，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如果在我们家里面的时候，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一些真实的跟神的一些的 encounter， 有一些经历，我觉得离开家以后可能会更困难，我觉得会更困难。如果他从小他只是一个宗教的外貌，我觉得将来长大他可能会更困难呀，除非有特别的事情引导他。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我想我对基督父母讲的比较严肃一点啊，这我们刚刚都没有 touch 到的。那最后呢，就是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借着健康敞开的头脑陪他度过可能的风暴。那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健康，要有健康的人，我们才可能跟我们的孩子有健康的谈话。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在孩子的面前要 be transparent， 要 be 真实，要真实。这个是对我们中国人父母很不容易，就是我们特别，我们又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 suppose 我们要比他们属灵，我们要比他们什么？可是我一再的学习，就是一再的，特别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度量可以接受我的真实。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我的真实的情形不至于绊倒他们。 如果我的真实暴露在他们的眼前，但是他们却看到耶稣基督改变的大能，我觉得这对他们反而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自己要 be transparent， 啊，要真实，然后让他们看见。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技巧方面的啊，就是我们要会听。刚刚人生讲说，那个儿子说 ，Your problem is you don't listen. I don't need to listen. I'm your dad. 对，这是我们很多我们都有这样子，对，因为我们没有习惯说，变成有一天我们要听他们了。可是呢，我要 encourage 哈，所以我们要听的，那不是要听他们讲那些这个好没意义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学会听，其实坐下来听我们孩子讲话是很有意思的事。很有意思，他们有一些很好的 insight。 我不只是喜欢听我们家两个孩子，我很喜欢听年轻人，有时候在我们家吃饭，他们不晓得我在听，我做饭啊，弄东西啊，招呼啊，他们在那里啊，看电影。我有时候走过，我就注意听听他们讲，他们其实很有意思讲话。我跟他们一起 worship practice， 我有时候偶尔请他们来家里吃饭 worship 同工，坐在那里，他们没大没小在那里讲啊，我就假装不存在，然后让他们讲。我常常发现说，其实他们有很好很有意思的这个思想啊，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看法，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看他们的朋友看教会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不带着一个目的，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去听别人的孩子讲话，因为我对他没有要求，对不对？我对 Kevin 就没有要求说SAT 怎么没准备啊，所以我能够很有时候听啊，这个，我如果听 Daniel 每次他就这样想，他低头自己想啊，我就可以去注意在念 Daniel 到底在讲什么，对啊。然后因为我对他没要求，我不会要求他去念医学院，所以他有没有准备考试我无所谓。所以我跟他的 conversation 呢，我不会说Daniel 你书念完了没有？哦，这个什么东西准备了没有？对，我跟他的 conversation 你就不会集中在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常常会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拉下来一下子，我觉得我们跟孩子中间的对话可以 a lot more interesting 啊。你听听看他们对 Iraq 的看法啊，听听看他们对现在比如说我们对什么要任何一件事实事的看法，甚至我们对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 passage 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子啊，不见得跟我们想到要读圣经，我们就是想借着圣经呢，把他们需要被纠正的东西讲出去。哎呀，我们讲一点客观的东西，你听听看啊，就我们听，然后呢稍微慢一点说，这是我越来越学习到了呀，从前都是我说，后来我慢慢要学习，我多听少说。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有时候跟青少年讲话，你越幽默哈，你越能够 carry on 那个 conversation， 就越能够把这个交谈的时间能够拉长。啊，有时候我们父母需要磨一磨我们那个幽默的技巧哈，有时候本来想要骂的时候呢，也许我们用一个幽默的话这个讽刺他一下子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在这个先就把这个话题能够稍微拉长一点，那交谈的这个时间能够。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不要老是都是在一个 group 的里面，像有家长跟我提到就是说，因为三代同堂，所有晚餐的时间呢一定有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一定在场，会不会有些家庭是这样，所以呢就很难，你要又要讲中文好，讲他们昨天晚上看的连续剧，这个小孩子呢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呢可能这边呢讲他们学校的事情呢爷爷奶奶又听不懂，然后突然插进来讲一个无关完全不对，所以呢常常他们说，以前我说全家要一起吃饭，他说宁志杰我发现我们家吃晚饭的时候是我们大家情绪最不好的时候因为三代人讲的东西都不一样，他说我都不知道要听谁。所以呢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家庭呢，可能我们就需要制造一些 one-on-one， 然后就像大家庭里面，然后我们就有哪一天带他出去稍微 luxury 一下，到他带他到 Starbucks 叫个 drink， 或者是到 啊 ，Starbucks 不健康，好，我们到 Jamba Juice 好了，对不对？我们就坐下来，哎 ，For you， 你好啊，这个是很 special， 那我们就坐下来有点谈话。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如果我们 keep that in mind 哈、啊，想到它跟我们不一样，啊，想到呢，所以它里头有这么多的需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制造这个谈话的机会，我觉得很需要啊。所以刚刚孙明说只要请出去吃饭，他问什么他儿子都跟他讲呀。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不要用过了头的字眼，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谈话不欢而散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过了头的字眼哈。那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爸爸有时候说话，有时候妈妈如果用同样的话骂孩子的话，他可能不把他当回事，可是爸爸一讲的话呢，可能他就很记在心里面，所以隔好几年哦 ，David 都还记得，啊，所以后来我就跟他爸爸讲，我说你看，你那次不小心说出来的话，他到现在还记得，爸爸到早就忘记，所以有时候我们过了头的话，我们有时候要小心。那如果神光照我们，或是有什么事情回头的话，我们就回去跟他说，就跟他说道歉，啊，就把这个仇敌放在他里头的一个这个阴影呢，就。好，把它挪去。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要维持一些那个family 的 tradition， 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的传统。我觉得在我孩子离开家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啊。譬如说我们晚餐一起吃饭啊，这是很好的事情啊。我们这个是他们都会，如果他们晚上不一起吃饭的话，他们一定会记得说要跟我们那个。然后我们有个 family tradition 呢，就是那个两个孩子，所以我们是135呢是 David 祷告，246呢是 Aaron 祷告。他们祷告的人呢也要做，比如说要洗碗啊，要喂狗啊，要什么。从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那一天呢，他们大学这次又回来，我们又隔一段时间要回来。然后我说哦，今天礼拜三 ，OK， David's turn， 他们两个都笑起来，然后他就说 ，Oh， it's been so long。他说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很高兴的就开始祷告哈，就谢饭祷告。啊，那当然现在他们的祷告跟从前小时候祷告就很不一样，从前都没什么内容，都千篇一律，每天都一样。那现在的祷告就很多很多很有意义的那个话哈，所以我觉得维持一个family 的 tradition， 我觉得可以帮助在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回到家或是有女朋友有太太，还可以继续我们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个交谈跟关系。那最后一个呢，我想我就举一个那个圣经中的例子啊，就是大卫跟亚沙龙哈，就是在圣经里面父子之间一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悲剧。好，当然以利他的两个儿子是，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但是呢，大卫跟亚沙龙他们等于是为仇为敌，到后来是这个等于是大卫的军队，这个好因为打仗，所以亚沙龙死掉，所以这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可是呢，这个父子两个人呢，能够成为这个仇人哈，也不是说冰冻三尺不是一。非一日之寒，听懂算是非一日之寒。他，你看其中有一个例子，好，这个亚沙龙呢被在外面逃亡的时候，他就来约押就来为他求情。约押是一个他们的将军啊，然后呢大卫呢就跟约押说，好吧，你就去跟亚沙龙说叫他回来好。不过呢，我还在生他的气，他不要来见我。好，所以爸爸其实是对儿子已经有这个怜悯了，可是他转一个手呢，叫亚沙龙去传话。那亚沙龙呢，这个人心思不是很单纯，约押不是很单纯，所以当然他传话的那一响，他就跟亚沙龙就建立一个关系。所以等到亚沙龙回来了以后呢，他不再逃亡了，那他也用他爸爸的模式叫约押去跟大卫传话。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父子两个的沟通呢，其实就留下了很多，就说你过去的误会不能够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误会。好，所以我只是这样举一个这个例子。好，那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要直接的沟通，要敞开的，而且是面对面。那我要 encourage 大家呢，我们不要放弃。好，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他就算不跟我们讲话，你也要常常去跟他讲话。然后如果主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大，越来越能够像这个认识照他们的主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我想我们对他们的爱跟这个忍耐就会越来越多。那等到我们不放弃，我们常常跟他们沟通，常常 tune up 我们的沟通的技巧，让神也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想总有一天我们就总有一天，我想我们的孩子会很愿意来跟我们谈话，我们会成为他们很好的朋友。就算不是在20岁以前，这个将来他们结婚生孩子，我们都还是可以成为他们谈话的对象。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主啊，你教导我们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也给我们很多改正的机会，让我们不至于在孩子离开家，我们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多机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太多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主啊，所以我们求你在这几年的时间，主真的是祝福我们这些软弱的无能的父母，但是我们求你也借着孩子在我们身上有非常不一样荣上加荣的改变，也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对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心里面也造成一个 impact， 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是活的，是真实的，同样的工作也可以做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家中每一个青少年的孩子们让他们都能够真实的来认识你在他们的生命中能够是重生的是有里面生命的，而且这个生命能够帮助他们直到永远。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